妹生日平安。
平安。
我们谢谢Judy 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首歌啊，有这么美好的声音，也有这么美妙的歌词。可能对于很多刚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一些是我们觉得蛮费解的，因为这首歌歌词里面说感谢神有这个美丽的春天，那同样也感谢神有萧瑟的秋景啊，感谢神祷告上帝听了，那也感谢神祷告上帝不听。那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才要去感谢，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去感谢嘛。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所想要的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在现在最需要的，但是上帝永远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上帝不听，或者说上帝拒绝我们所求的，其实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我们生命里面更好的。我的小孩子也经常会问我要东西，三个孩子会有三个不同的要求，有些事情我会答应，有些事情我不会答应。答应的时候他很开心，不答应的时候他有点不开心，但是我相信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就知道说每一次的不答应后面其实都有父母同样的爱在背后，因为父母比他们更清楚什么时候他们需要什么，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所以感谢神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关心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胜过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美好的歌，我们要特别谢谢 Judy 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特别音乐，我们特别谢谢你。那今天我们是愿望的第三个，那也是最后一个。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自己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我们已经是讲到雅歌书里面的第三个愿望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成长，或者关系的这个增进可以通过很多事情可以表明出来的。当我们跟一个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开始成为朋友的时候，那往往普通朋友呢，我们会很在乎说对等的啊。什么叫对等？就是说所谓的公平。公平就是我请你吃一顿饭，你也该请我吃一顿饭，对吧 Albert？ 那我送你打比方来说，你今天有朋友要结婚或者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送人情了送红包了，往往这红包都是要记录的嘛，对吧？那就是说我收多少，我今天收了多少我要记下来，那等到你要用的时候我就什么，我就还多少给你。那这叫什么？这叫对等。那如果说你不送呢，那我们大家就叫什么？就叫互勉，就互相勉勉的就好了，就不用啰嗦。所以一般的朋友呢，我们会很注重这个，就是说互不亏欠啊，你不要欠我的，我也不要欠你的，那大家呢这个平等对待。所以当我们跟一个人从不认识到认识，不认识的人就不用说了，不认识的人的所有这些来往都是 啊，没有的。那因为认识了，所以才会有来，才会啊有往。那可是我们发现说，当你跟一个人的感情再往后去发展的时候，发展到更深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在乎自己可以给对方多少，会多过在乎对方可以给你多少。这是爱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之后你会有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你不会去考虑你会失去多少，你考虑更多的是对方能不能够因为我的付出可以更加快乐，可以更加幸福，可以更加高兴，可以人生过得更加的精彩。就是说你会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把对方放在第一位。所以你看见热恋中的恋人们，他们会把自己的意思完全抛弃的。所以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他去看电影，他一定会问说你想看什么，他不会说我想看什么你就得跟着我去看。他说我想看变形金刚，女孩子说我不要，那我想看爱情片，那男孩子说不行，你一定得跟我去看变形金刚，没有的。那女孩子说我想看什么，那这个男朋友就带着她去看什么。女孩子想要吃什么，男朋友就带着她去吃什么。那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意见都放在旁边，你会觉得说他开心就好，他高兴就好。所以当愿望到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不断的递进的。在第二个愿望里面，他会说我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那到了第三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家伙开始考虑我可以给良人带来什么。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角度讲到说，当一个家偶与良人，当一个基督徒与他所信靠的那位主，当他们的关系进到更深的一个层次的时候，他们所会有的一些表现。第一个，家偶说我愿食之不渝。什么叫食之不渝？就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要继续的来跟随你。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加尔说，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什么时候会刮北风呢？什么时候会刮北风？冬天。我们在加州很难见到这个北风萧萧的这个时候。就算我们到了山上，那到了白天也是暖和的。冬天是会刮北风的，冬天来了就是万物都凋零啊，天气也寒冷了。那这个温暖的天气也都过去了。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加尔在这个时候用了一句我们平常在祷告里面不会用到的一句话。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平常的祷告生活当中，我们所求比较多的，或者我们比较倾向于想要得到的是，我们会不断的跟上帝说南风啊吹来， 对吧？我们就说，哎，上帝，现在这个环境不太好，你要什么把这个不好的环境变成啊好的环境？现在我不太顺利，我求你能够把这不顺利的事情变成啊顺利。那我现在这个计划受到一点挫折，我希望你把这个挫折把它挪去，可以让我这个平平坦坦的可以达到我的目标。所以在很多基督徒的头脑当中，一个想当然的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要我去做的，那这件事情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这条路是上帝要我去走的，这条路一定是毫无坎坷的。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面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上帝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上帝从来没有说过说，哎，如果说我让你走一条路，这条路我不让你碰见任何坎坷曲折荆棘棘藜，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当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条路是上帝让他们走的。上帝在这一个路程当中对他们的指引，甚至明确到一个地方，上帝说，你们出了埃及之后，你们要在哪里安营，你们要在哪里扎寨，你们要在什么地方做暂时的调整。所以以色列人是完全照着上帝的这个指引去做这些事情的。可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说，上帝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带到哪里呢？带到一个绝境里面。上帝说，你们在出埃及之后，上帝说你们就在红海旁边安营扎寨。所以当他们安安心心扎下营盘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听到后面马蹄声，军队的这个金戈铁马的声音，回头一看大惊失色，再去看看四围的环境，就发现说糟糕。为什么？因为没有路。前面是什么？前面是红海。后面是什么？后面是追兵。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所以在那一瞬间他们不明白说，哎，怎么会上帝把我领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上帝怎么会让我在这个地方碰见这样的一个困难，上帝怎么会把我的人生领到绝路上面去。可是这是上帝带他们去走的一条路。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转到上帝面前，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上帝对摩西说，他说你干嘛？他说你举起你手里的杖，你去举起你手里的杖，你举起杖来向上帝祷告，红海的水就为你们分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帝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到绝路当中，因为上帝说他是可以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那样的一位神。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的时间，也让以色列人在这当中经历许多的曲折艰难和困苦，可是上帝在这一路当中都有他的恩典，也都有他的祝福。所以困难、障碍、难处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不会遇见的，而是会遇见的。不同的是，当我们有障碍、有困难、有艰难的时候，神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加偶的信心，或者加偶对于这段感情的信心强烈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说我没有关系。他说我所跟随的这位良人，我并不希望他一直是可以让我活在南风当中。他甚至呼唤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 吹来，你吹在我的园子里面，看看我的生命是不是经得起北风的这个侵袭，或者说是北风在寒冷的这个考验。那所以当我们去说一段感情是一段忠贞不渝的感情的时候，那这一段感情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这个特征就叫做抗变性。抵抗变化的能力是一段感情经不经得起考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去看东方的婚礼的文化跟西方的婚礼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东方的婚礼文化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你只能够说好话，你不能够说坏话。所以我们在去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口中说的是什么，对吧？有些话你是可以讲，比如说哎，我祝你百年好合，这个永爱和永浴哈，或者说是白头偕老哈，这个多子多孙哈，这些话我们都可以讲。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话都是正面的，没有什么没有负面的，对不对？因为你去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哎，人家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了，那组成一个家庭的，我们当然是要加上各种各样的祝福。可是你去看西方的婚礼文化，或者基督教文化下面的那个婚礼，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婚礼上面，这个主婚的人或者牧师，他一定会讲到很多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并不想要听到的话，或者说一些词。他会问你说你想好了没有，你考虑清楚了没有。他会问你说人生当中不是永远都健康，所以将来你们要面对一个变化。什么变化？疾病。人生当中不是永远都是顺境，你的人生一定会碰到一些变化，那就是你的逆境一定也会在你预料不到的时候会来，那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们现在是郎才女貌，是在自己人生最美的一个阶段，可是可能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当那样的变化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在婚礼上面，这个证婚的人会问你说，你是否愿意在接下来的人生路程当中，无论是富足，无论是贫穷，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啊，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疾病，那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准备好了要跟他一同去经历所有的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是你生命里面一定要去面对的，也一定会去经历的。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家偶，当我们要与这位良人建立这么一种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要与这位良人共同经历一切的风雨，我愿意去面对所有一切的变化。一个在顺境当中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见得就是真的门徒。我们去看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当耶稣风光无限的时候，当耶稣声名显赫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水泄不通， 甚至有人想要挤到耶稣身边，那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围着他，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靠着耶稣越近越好。可是他们发现说，当耶稣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越来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当北风兴起的时候，那跟随他的人就开始做鸟兽散，就渺无踪影。我们今天要考虑一下，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里面，神给我们赐福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很欢喜很快乐的时候，可是神如果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愿来给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选择离开，而不是选择继续去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来跟随这位主，只是因为我们想要有所得，我们并没有想要跟这位良人建立起任何认真的关系，建立起任何经得起环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那我们到底是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只把它当作是我们想要去利用的一个对象？我们没有人会希望说，当我们进入到感情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一位我的对象他只是想要利用我来帮他达到生命里面怎么样的一些目的。那如果我在他眼睛里面失去利用价值之后，我就会被他当作垃圾一样来丢弃。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一段感情。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嘴巴当中称呼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良人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求我们去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关系，然后去考虑说，我与这位良人之间，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对他，我跟他之间是不是一种爱的联系。愿食之不渝。当佳偶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的时候，他是要告诉自己的良人说，不管是南风，不管是北风，我既然跟随你，我就跟随你到底。今天 David 问我说，他说因为现在的节目单跟这个 PowerPoint 都是他在做，他就问我说，他说赵牧师，他说你有没有换结束的时候的那首歌？我说我没有换。谁记得我们结束的时候是唱什么歌？我要跟从你。我们的事情记得最清楚，我要跟从你。大家在结束唱的时候注意一下歌词。这首歌的歌词里说，主耶稣，我要跟从你，虽然世人都厌弃你，但是主耶稣，我要什么？我要来跟随你。他说我定义要跟随你，我立定心意，我要来跟随你，任何苦难，任何艰难，我都什么？我都不计，我要什么？我要跟随你。我们的良人为我们穿山越岭而来，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希望我们只在他风光无限的时候围绕在他身边，他也希望当北风兴起的时候，当环境可能不是太好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陪在他的身边。因为中国人讲说，患难才能见真情。第二，我们来有节圣经忘了告诉大家，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保罗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个当时属灵生命最丰富的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说我的生命里面，我跟随主，跟随那么长的时间，那么近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也知道，说我可能会什么？我可能会处卑贱，我也知道我可能会饥饿，我也知道我可能会缺乏。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能够摧毁我与这位神的关系。我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位，我们与这位主所要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第二，愿倾其所有。从想要得到什么到想要去给予什么，你爱一个人爱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给再多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个给的，你愿意给多少，跟你爱对方多少是成比例的。就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就是吝啬的；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很自然你就是大方的；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跟你是一个最普通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就是斤斤计较的。那可是呢，当这个人跟你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一切都不在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可是你这句话不会对所有人说的嘛，你只会对少数几个人讲啊，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你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说，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因为这个权属关系是要分得很清楚的。我的车子就是我的车子，你的车子就是你的车子，我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你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这个东西是不能够混淆的。可是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不用计较了，没有关系了啊，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我的也就是他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婚姻的秘诀的时候，很简单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合而为一。那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呢？这合而为一的意思就是说，已经不能够再去分彼此了，这已经分不出来，你不能够再去把它切割开，说，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如果要去做这样的切割，也就表明说，什么时候到了呢？什么时候会去做这个切割呢？啊？就一个婚姻好好的，他们已经结婚了，已经好好生活在一起了，突然之间要去做一个很清楚的切割，说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什么时候呢？要离婚的时候啊。离婚的时候要什么？要算清楚，说，哎，这部分是你的，这部分是我的，对吧？那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互不相干了啊，互不相干。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慢慢一些文化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会受到一些不同的这个影响，我们也发现说，可能我们对于婚姻的信心也越来越小了。所以很多人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公证，包括说这个财产的公证，或者说婚前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分割。那为什么我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考量。那可能有人是觉得说，哎，可以 可以免掉以后的很多的麻烦。那可能有人也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婚姻本身没有什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大家他就已经把这个所有的退路都已经给布好了。可是婚姻讲白了，本身就是破釜沉舟的一件事情啊，破釜沉舟的一件事情。你要先看准了，看好了，然后你再去做这个决定。遇见不对的人是生命里面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当你进入婚姻生活之后，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分彼此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两人，佳偶在这里面说，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在这里面，这个主权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谁的？说这个园子是谁的？是我的。吹在谁的园子里面？吹在我的园子里面，使其中的香气可以发出来。 OK， 继续看接下来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谁的园里？进入他自己的园里，吃谁的果子？吃他家美的果子。在这里面有一个主权的一个更替，从我的园子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原子，我的变成谁的？变成他的。所以他不再是一个只想要说把他的变成我的这样的一个骄傲，他在这个时候是要把我的原子变成什么？变成良人的原子，我的就是他的，一个主权的一个更替。我这是很多基督徒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煎熬。这个煎熬就是说，在我的人生当中谁做主？这也是很多人家庭里面有战争的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就是这个家里面谁做主。浩哥，你家谁做主啊？他说静做主，静摇摇头。那你觉得你家谁做主？你们两个各管各的，各管各的就有问题了。那乔西，你家谁做主？哦，就是小事，就你想做主的时候，他就得退位，对吧？对，你不想做主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太麻烦，你去管吧。
我们家大事都做，
啊，
小事情他
做，小事都做主。
但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由他
做。啊，就是说，可能到现在还没发生什么大事。都是小事，都是小事。哎，有商有量的，这就好过生活。要是两个人都要做主，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谁听谁的啊？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觉得说，哎，你一定要听我的。或者说对方要求你说，哎，你一定要来听他的。其实什么你听我的，我听他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是会消失的。当你很爱一个人，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这一部分，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固有的一些生活习惯，你自己的一些长期养成的一些爱好，都会因为你深爱一个人，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在 爱里面的。我前提是说你深爱一个人啊，你深爱一个人爱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很在意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想要去哪里生活，我要怎么样去过我的这个生活。我那天跟罗长老聊天，他是无意之间一句话就讲出来，那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住在 Union City， 然后我在车上跟他，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就边开边聊天。然后他说他一直都住在Union City。我说你当时在南加读书，那怎么会到北加来这个生活，到北加来这找工作呢？因为你说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在南加，那怎么突然间就到北加来了呢？他脱口而出，他直接就回答，他说 Mary 说了一定要到这里来找工作，他说我就来了。那就这样，他说 Mary 讲了，他说我还没毕业的时候 Mary 就已经讲过，说你一定要什么到北加去找工作，他说我就来找工作。有没有什么条件好讲？有没有说，哎，我想要住在南加，我想要住在这里，我觉得这里找工作比较好，或者怎么样？他没有，他就说 Mary 说了要我来，我就什么，我就来了。他不是一个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对不对？你们认识他那么长的这个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角度，他有他的这个见解。嘿，人生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你听不到他的意见了，你也听不到说，哦，我当时很挣扎呀，我当时不想来呀， Mary 说我不来他就跟我分手啊，没有办法呀，我才来。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他说 Mary 叫我来我就什么，我就来。所以这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你不会去考虑说，哎呀，这个决定很麻烦啊，我要从那边搬家搬过来，哎呀，这个我们好好在那边生活就好了，朋友亲戚都在那里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同学也在那边，为什么要到这边来？人生地不熟啊。可是 Mary 说这里天气舒服啊，我要到那里生活，不顾一切他就来了。上帝要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爱他，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上帝要求我们在这段感情里面也能够也应该去有所付出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而且爱我们爱到他倾其所有。不是说今天上帝无缘无故来告诉我们说，哎，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是上帝在我们还没有爱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倾其所有。上帝把他所有能给我们的都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是上帝最舍不得最宝贵的？父怀里的独生子，上帝给了我们，给到什么地步？给到让他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当中，生活在拿撒勒，最后为我们头戴荆棘的冠冕，遍体鳞伤，被挂在十字架上，连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所以上帝要的并不多，因为他给我们的远远多过我们所能去给他的。所以加偶有一个愿望，他说我愿意，我能给的我都给。 我愿我的原子成为他的原子，我要把我的人生，我要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当中。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我们的王？今天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到底谁是主，谁是仆？当我们口里称呼这位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主权，把自己的原子开放，让他可以进到这个原子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对这位主说，主，今天你是我这个原子的主人？最后一个，愿硕果累累。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我想硕果累累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啊，因为耶稣基督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要结出果子来。耶稣曾经做过一件事情，说有一天当耶稣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那然后发现那一棵无花果树的叶子很漂亮很好看，然后耶稣就去到前面去看看看有没有果子，结果就发现说里面有没有果子，没有，那很正常啊。可是圣经上说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耶稣怎么说？耶稣去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不结果子，是因为不结果子吗？ Connie，不是季节，季节不对，季节不对，那耶稣做事情做这件事情肯定做错了，说还没有到去摘果子的这个时候。可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下子一天之间就有了的，对吧？那它有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提前了一点。但是你至少还可以看见说你还是有可能去结果子，可是可能那棵树就连结果子的迹象都没有。无花果树就是有没有谁家里面种无花果树？有。无花果树大不大？很大吗？
可以长很大。
那它的木料可以拿来做家具之类的。它的最主要的功用是什么？
结果。
我们现在是把它当作水果，我们在这里把它当作是水果。可是在中东的地方，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无花果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食物的组成部分之一。你可以看到里面说无花果的饼，那看到没有？就是说圣经里面说无花果的果子做的那个饼，就是它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产品。那无花果最大的功用就是要结出这个果子来，可是它没有这个果子，也就是它的生命体现不了它的价值，也体现不了它的意义。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意义所在。人的生命很短暂，几十年的这个时光，如果你终其一生找不到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更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辈子七八十年，你都不知道自己活着应该去追求些什么，应该去渴望些什么，应该去盼望得到什么，应该去珍惜什么，那这是蛮可怜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人他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价值跟意义到底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当耶稣基督去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希望这些门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很美好的表现的， 是会有馨香之气的，就好像我们上面的经文里面说的一样，北风吹过来，南风吹过来，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的生命都可以散发馨香之气。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像一座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你们的生命是与众不同，而且是需要有跟其他人是要有分别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结的果子有很多，第一，你需要你的生命结出佳美的果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要结出佳美的果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说当一个人进到信仰当中，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是会产生奇妙的变化的。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会发生改变的。一个很暴躁的人，他会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一个人；一个很自私的人，他会开始慢慢变得不再那么自私，甚至变得不再那么自我的这个中心，自我中心。那一个可能很骄傲的人，当他真正信主，真正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会有谦虚的改变，他会开始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生命里面的这个狂傲，这个自夸。那这些是一个基督徒当他进到信仰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一定会有的一些变化，一些改变。如果一个人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是毫无变化的，那你很容易可以明白说，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得着真正的信仰，因为信仰一定会带来改变。温柔、慈爱、仁慈、良善、信实、节制，所有这些的美德应该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因为这是上帝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所以加奥对良人说，我不愿意我的生命是空空如也，毫无收获的，我愿他进到我的里面，他来改变我的人生，而且能够因着他进入我的人生，可以结出美好的佳美的果子来。另外一方面，传福音也是什么？也是结果子。那当上帝把传福音的使命给教会，也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出去为神的名去做美好的见证。那当我们当福音借着我们传扬出去的时候，也就等于说因为我们的原因，我们结出了一颗福音的这个果子，让另外的一位曾经不认识神的人因着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来享受生命里面美好的改变，来享受上帝所要给我们美好的祝福。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一种追求。所以加奥在雅各书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愿望，所有这些愿望催促他，也在激励他不断地向前奔跑，而且不断地去拉近与良人之间的关系。但愿所有这些愿望可以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的愿望。当我们心中有这么美好的心愿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向上帝倾心吐意的时候，我深信上帝一定会照着我们所愿的来为我们成就。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